好，各位弟兄姐妹早，我们高兴又看见你们一同来学习彼得前书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永远跟我们不分开，是吧？无论是现今，无论是将来，你都爱我们到底。谢谢你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愿主你借着自己的话语，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学到你要我们学的生活，学到你要我们学的生命，让我们充满喜乐，也充满感恩，有一个新的生活 生命。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到底在讲什么？先让你们回想一下。张伟民弟兄，彼得前书到底在教了我们什么课程？
彼得前书让我们能够借彼得的书信得知，提醒我们彼得也是像一样的人，接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让他看到主的真实，让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学到我们在地上怎样做一个荣神一生的人，同时呢在我们生活中和生命中活出他要我们活的样子。
好，很好，谢谢。丁香有什么补充？看来你都很掌握了。雅基飞，那这个跟我们你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在对受苦的信徒鼓励他们怎么样在神的救恩之下生活，跟你我今天的关系？好，谢谢。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像当时的信徒直接受到尼禄王或者罗马政权的逼迫，我们没有直接好像面临这个，但是今天我们在一个敌对神的世代里面，对不对？这是一个敌对神的。你看上两个礼拜不是又通过一个法律，我不知道法律是不是通过，所以在小学都要教同性恋的课程嘛，要告诉他们那个小孩子那个同性恋对他们是很有贡献的，对不对？我还听说有的家长他那个小孩去上学，是我们中间的家长，他老师就问那个他那个男孩子，就说你是 boy 还是 girl， 后来怎么说，他意思就是弄得他自己都很 confused， 小孩子也不知道是 boy 还是 girl， 还是觉得这种都很正常。那有的基督教我们觉得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愿意在这种的环境里面让小孩去受这种教育嘛，对不对？这种都是你看一个敌对神的社会之下，在这个社会之下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来活出一个像神的人。对，而且彼得不是跟我们讲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寄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那我们应当怎么的活出来？ 云亮，你有什么补充吗？关于彼得前书你学的？谢谢。既然我们是寄居的，既然在这个敌对神的社会，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在恩典里面生活，对不对？当然很快的，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能在这个地上，在这个苦难的世界还活得更喜乐，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对不对？我们有救恩，不但我们是有将来，神已经给我们立定保守我们得到的基业，而且在现在也是喜喜乐乐的，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喜乐赐给我们，把神的爱赐给我们，我们能够跟主耶稣相交，我们有一个确据。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因着这救恩，我们也是更有把握的。而且这个救恩在过去从旧约里面就已经预告是何等大，那而且神招呼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在神面前是很有地位的，是神拣选的。你看神拣选你，从万民里面拣选你，你是一个特别的，被神拣选。那我们是一个有祭司，在地上是侍奉神的。那你说我怎么侍奉神？你活在神面前，你跟神的好的关系，把你 生命献给神，这就是侍奉神。神借着你为人祷告传福音。那既然我们在地上是做盐做光，所以第二章就讲到，我们就第三章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就要有好的行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那在这个地上，我们跟国家的关系，跟 主人的关系，就是员工跟夫妇的关系，都显出我们是一个与众不同，是属神的子民，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这个道已经在我们里面。这都是我们以上所讲的重点。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啊来讲。那我们其实我在这个礼拜也想到，你看彼得的教导真的很好。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从彼得那个时候，彼得在大概六十四年左右写这本书，他大概写了不久以后两三年就被尼罗王杀害了，他是道定十字架的。那个尼罗王要定他十字架，他说我还不配了，因为我们的主定十字架，我还不配跟他一样定十字架。那他说那我把你倒定好了，那就更痛苦，他是倒定十字架死的。那从那以后啊，一直到300年主后，都是教会受到逼迫。如果你有机会看一点这种教会历史，有成千上百万的基督徒因着信仰的关系不背弃信仰被杀害。怎么杀害了？第一场已经讲过，有时候就丢到那个什么斗兽场，对不对？在罗马那个今天去还有一个竞技场，就是跟他们运了很多狮子老虎，他们运了很多野兽，各地的野兽来，那要给他们现在那时候没有电影嘛，也没有电视，他们就要娱乐民众嘛，让他们觉得很开心，就把基督徒成群的丢下去，活活的被咬死。还有的把那个一些野兽的皮要剥下来披到基督徒身上，血淋淋的，然后去给野兽再去咬。还有的把它绑起来，头上浇上油，晚上点在那当火柱，他们在那 party 宴会，就用基督徒烧给他们当火。成千上百万，今天你到罗马有一个罗马的地下叫catacomb 地下的那个什么坟道，那个坟道是埋了几百万人，你们都可以去参观，好几层呢。那个公里也是不知道多远的公里，那大的不得了，几百万，很多基督徒在里面寻道，都埋在里面，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啊，他们在那等候主来，几百万。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信仰？我想从彼得这个前书啊，后书给他们很多的影响，他们知道在这种苦难中他们是得胜的。而且从这历史里面看，你看基督教在从几千年来都是一个 很温和的主宗教。如果彼得这里教导说我们对政府要反抗，那几千年来一天到晚基督教基督徒都在革命的，而且基督徒势力很大，人很多，但是没有啊，都是很照着神的吩咐顺服政权，把这个福音影响给人。那在员工也是，那早就已经多少奴隶要革命了，但是也没有。那家庭里面也闹得不可开交，可是你看都在这样的教导之下，把神的心意来带领我们。那今天我们这一段啊，要读的就是有点总结上面讲的，我们应该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是怎么样。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读第三章的第八节，先读到十二节，第八节到十二节啊，一起请。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越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只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一段我也可以给他再定一个题目啊，就叫做爱生命得享美福。爱生命得享美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你看美国有一个总统叫 Jefferson， 他就定下来，他说人生在地上啊，有自由，我们人是追求自由的，而且人在地上就是追求幸福。没有一个人，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不想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想到美福，对不对？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爱生命得享美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教导。前面讲到做公民的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尊敬君王，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连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做就算受了冤屈也是。做丈夫妻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敬重要体贴妻子。那这里就更给我们一个 summary， 总而言之，就是说总结来讲，从这总而言之来也带出来，原来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人生里面想到美福得享爱生命。你看很有意思，原来跟我们这个都有关系的啊。第一，要怎么样，彼得告诉我们有几个方面，我们至少五方面，让我们可以爱生命得享美福。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虽然在逼迫患难里面，虽然在这个敌对神的世代里面，那我们基督徒跟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做人，来活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正确态度了？这里至少也指出五个属灵的美德。你看我们有五个属灵的美德，第一个美德就是要同心。同心，同心的意思就是和谐。原来神的心意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他的儿女，是要跟人家 harmony 和谐的。我们有没有在教会和谐，在家里和谐，在社会和谐，在国家的做一个公民能够和谐，和谐的。哎，第二这个美德就是什么，哎，怜悯连续。对，一个真正一个美德是更加有同一个 share the feeling， 更加有同样的这个感觉的。当你看见一些人他有一些的值得连续，要怎么连续呢？是要这里有强调一个在真理里面。原来基督徒他是因为有一个真理，在一个真理里面，那你看到别人的不幸或别人的需要痛苦， 你在这个真理里面对人有一个连续，连续。第三，相爱如弟兄。相爱如弟兄就是一个不自私的一个爱，不自私的爱。尤其是当时啊，他们在受苦的环境里面，如果自己受苦，然后看见弟兄受苦啊，你不要不顾人家的痛苦，你要体恤到，尤其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你去顾念他。这第三，第四要什么？存慈怜的心。慈怜就是一个慈爱的心，换句话讲，你要想到别人的益处，你要同情，因为神是怜悯人的，所以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怜悯，存慈悲怜悯的心。第五是什么？谦卑。哎，谦卑，有一个谦卑的心，多来依靠神。所以首先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美福，能够得享生命啊，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态度，在这五方面。哪五方面呢？我们再想想看。第一是什么？然后呢？
怜悯。
然后，哎，第四，然后呢？慈怜的心。然后呢？谦卑。当一个基督徒啊，有这样的生命啊，活在一个真理里面啊，他能够对自己对人是一个和平的，和平的，是一个慷慨的，这样就能把福音传给人家，而且体会到别人啊，尤其那个罪人他们的许多痛苦，愿意有一种爱心啊，就像我们的主一样。首先是要学习啊，要有这种的属灵的态度美德。第二，要怎么得享美福啊？要有正确的反应。什么叫正确的反应？在第九节，第九节说不要什么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我们对人，尤其在这个当时在患难中的信徒，或今天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前改革开放也是30年前嘛，你看在文化革命还有在更早三反五反，那时候对国内的基督徒都是很大的逼迫。我相信彼得前书都对所有受逼迫的信徒都是很大的安慰，但是叫他们在这个被逼迫的时候不要什么以恶报恶，对不对？不要以恶报恶，而且不要什么辱骂还辱骂。上次我们讲过，主耶稣受到那么大的痛苦，他也没有被害，没有说什么威吓的话，没有说这个一些那个，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而要什么？
祝福。
祝福。你看这很奇妙，如果有人逼迫基督徒你们，你反而要什么？祝福他。你看很奇妙啊。你说要怎么祝福他呢？好，我们想想看。第一个，我们祝福他就表示我们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他，我们的爱是从神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爱的，但是因为神的生命在里面，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反而要爱人家。保罗不是说要爱你的仇敌，就好像把炭火堆到他的头上一样，让他自己觉得受到感动。第二呢，我们要祝福他就为他们祷告，你为他的灵魂祷告，那些逼迫你的主人、政府，或者是甚至于配偶，你要为他祷告，为他的，因为你爱他嘛，你为他的能得到最好的福分，灵魂得救。第三呢，你可以能够祝福他，你就是说你谢谢他们，感谢他们，凡是他总有一些好的地方嘛，为了他这方面能够谢谢他们，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呢要原谅他们，原谅他们。那如果是我们祝福，如果我们有些是你的弟兄的话，对待你不好的话，那你反而是要为他的在神的得到圣洁来为他祷告。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习有一个祝福的心，随时随地要存着一个祝福别人， 而不是嫉妒别人，而不是恨别人，要存着这样才能够得享美福，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随时随地如果有弟兄姐妹对你好，你就谢谢他，也求神报答他，如果他也为他的生命祷告，希望他能更成圣，对你不好的你也求神拯救他赐福他，这是一个你看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不对？好了，第三要刚讲要怎么样得到美福，第一是要正确态度，五个美德，第二是要一个正确的回应，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对人家回应，第三要正确的一个标准，十节到十一节，我们要对人对谁有一个行事为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经上说人若爱生命得享美福，一要禁止什么？舌头不说恶言，哎，然后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什么？行善，寻求和睦，三点。第一就是要这个应该从这个十一节而讲哈。第一是要离恶行善，这样好一点，离恶行善，当然我们懂得什么叫离恶行善，第二就是要寻求和睦，寻求和睦应该是这样，第一是离恶，第二是行善啊，第三是寻求和睦。和睦其实是不容易的，有的人所以他说要寻求，寻求就是要很辛苦的去找，因为很多人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碰到一些摩擦，所以都是要去寻求的。好，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离恶行善和睦。另外呢，要怎么样得到一个美好的生命啊？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以上做的，因为我们的动机不一样。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十二节讲的，因为主的眼，因为我们是知道主的眼看顾义人，我们有这三方面。彼得说，首先你知道神在看顾你，当然主的眼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神并不是需要眼睛啊来像我们人一样，就主是眷顾的，尤其是我们愿意离恶行善追求和睦，可能吃亏了，但是神有神的看顾，神是特别的关照看顾他所爱的这义人。另外呢，主听义人的祷告，他不但是看见，他也听见。如果我们多受人欺压，我们向神祷告，神都会听见的，神都一定会听的。第三，主为义人伸冤，他不但看顾人，他也会为我们伸冤的。什么时候伸冤我们不知道，也许在现代的时代，或者说神愿意在将来伸冤，神总会向恶人辩免的，所以恶人神总会赏善罚恶的，为义人伸冤，所以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总而言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地上顺服国家受苦，因为我们知道神眷顾我们，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有这美德，有这个对人的正确的态度祝福，而且离恶行善，我们可以享受到生命，可以享受到美福。你看很奇妙，反正在这个患难之中我们还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得到最好的福分，这是等于对上面一个总结。好，先停一下，关于这一段你们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有什么觉得好像需要解释的地方？这一段就总结了上面从第三章开始的，我们在外邦人中受逼迫的时候，或者受应当怎么生活，有没有问题？好，请 James。他的一心追赶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我们很不容易，有时候你要跟人家和睦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所以罗马书比保罗也讲，若是人行，总要跟人和睦。你愿意跟人家和睦，有时候人家不愿意跟你和睦，尤其那反对你的人。但是彼得说，我们还是要尽力，这是一个形容词，就像一心追赶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很好的提醒，所以以后如果遇到有这种难处，我们还是要一心追赶，不要就随时的随便的放弃哈。季飞，嗯。刚才讲的那个体恤，这些都要在真理的原则之下来做的，是在真理原则。它是违背真理的，那你不是跟他去在妥协，是这样子。那你说要怎么样呢？当然他如果要教这些同性恋什么，我们有可能的话能够投票，或者对不对，我们可以反对，我们也可以发表我们的意见不赞成，但是也很难。为什么？如果说你刚好你在小孩在旧金山那读书，他们规定这样，那所以有的是不是你小孩就不能在那读书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在这原则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行。所以有的就要把那个小孩就转到那个基督教学校，但那也要有财力的那个能力啊，所以很多的问题。那有的就希望反映，希望这个课不是必修课，变成选修课，不然他现在是必修课，你不上都不行。所以我说这是在一个敌对末世啊，就是越来越敌对神的出现，然后将来都还有更大的一些对基督徒的一些逼迫都会有的。和睦不是说跟他妥协，讲过，在一个真理的原则上，我们在能够和真理的和睦，不能和真理，我们也不是跟他怎么讲，要温柔的态度。所以在圣经讲，哦，下面也有讲，要心里，好，等一下按照下一节，好，我们等一下下一节，好，关于这一段还有没有，那个王吴威有没有问题？好。好，那个都是很好问题，不过我已经把圣经的原则讲出来，对不对？在真理之下跟人家和睦，在不合真理的之下，那要怎么样来相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啊，能不能给你们出一个家庭作业？这家庭作业很实际的，你们回去把这个像你的，尤其是关于你们小孩在读书的这个，应当你觉得应当怎么样，把它写几条建议，我们这样来具体的讨论。圣经很多时候给我们是一个原则性，这原则性里面在不同的时代有面临不同的细节，那我们怎么来回应？好，丁香。很好，在我们可以做到的，比方说如果我们读到约翰二三书啊，就讲到约翰就说有一些跟我们真理不相合的，我们爱人要在真理的原则上爱人，如果他不合真理，连接待都不能接待他，连问安都不能问安他，不能跟他有交往，这样就在他的罪上有份，因为他会影响。所以都是讲到在真理的原则之下。当然那现在就讲到，如果我们小孩子在这个世俗里面读书是怎么样来，一方面圣经的原则，一方面是绝对不可以 跟他们妥协的，给你们出加两做作业，写几条好不好？那个你去想想，我们可以再讨论。好，我们再讲下一节，因为是连贯的。下面呢就讲到什么呢？下面讲到如何在这个敌对的世代里面啊，我们能够很稳妥的生活。因为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敌对的，尤其现在敌对神的世代里面，敌对我们的世代里面怎么生活。我们读一下，在第十三节读到十七节，十三节读到十七节。好，请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惊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的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我刚刚提过，今天啊，尤其在西方的世代，对圣经还有对基督教，所以基督教有基督徒的仇视啊，是逐渐的增高。因为越到末世，人就越仇视神。那这里呢，彼得就在这里事先告诉我们啊，一些原则。当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装备自己，要怎么样来防范这些的威吓，或者是防范这些不幸的，那我们自己在这个仇视神的社会里面应当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和预备。首先他讲到我们需要对敬虔要有一个敬虔的心，就是为义受苦，有一个为了义为了好来受苦。彼得说你们热，他说你们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你们就是，他是这样，你们有一个愿意为义受苦的心，然后有一个热心行善的心。首先在这个虽然受到逼迫，但是基督徒啊是要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愿意能够热心行善，热心行善。你觉得把那个行善当作我们人生的目的，也当作我们人生的一个喜乐，因为你热心，你就表示你是很乐意去做。为什么你乐意去做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纯洁的生命，当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虽然在这个整个世代是一个不信神的，你看今天世代都是一个不信神的，他们所做的都是他们喜欢做的，但是基督徒你反过来，你是想到一些好的事，行善的事。而且当一个热心行善的时候，有谁害你们呢？一般来讲，人都不会去陷害一些行善的人，甚至于任何的政权啊，他虽然是逼迫，但是如果看见这些基督徒是一个行善的，愿意来做好的逼迫也就比较少，因为人不会去随便的去逼迫一个热心行善。所以首先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因为敬畏神的原因，我们愿意也热心也喜乐去行善。第二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但是热心行善，也是愿意为义受苦。为义受苦，那你说为义受苦，彼得说是有福的，有什么福呢？彼得这里没有提到，但是我想从很多的经文我们都可以了解啊，原来神让基督徒虽然受到一些苦还是有福的。罗马书八章不是讲了吗？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爱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每一件事临到我们，甚至于受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首先你想到如果没有神的什么允许，这事是吧不会临到。主耶稣说如果不是神的允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既然临到都是为了造就我们，而且你看这里更强调，不但为义受苦是有福的，神一定是给你福。什么福呢？我们可以以后再来思想啊。但是告诉我们另外呢，彼得就说有人第三个，第一个是要热心行善，第二个是为义受苦，第三个要预备好。怎么预备好了？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先要尊主为圣。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有这种表现？因为我们敬畏神，只要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负责一切，只要，你看只要。那要怎么样再来回答他们呢？你要先预备好。他有人问，有人问是一个好像一个假设句，既然我们是生命尊主为圣，我们不跟人同流合污，我们虽然在逼迫里面还为人家祝福，而且生活愿意去追求善，那有人就会，不信的人就会问你，为什么你会这样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你们的行径好像很奇特，跟一般人不一样？那要怎么样回答呢？他说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原来我们是要回答的，就像刚才那个同性恋的问题啊，我们不是不回答，而是我们要预备好。你要先想好，预备好，然后回答的时候你是要一个温柔敬畏的心。敬畏是因为你敬畏神，为了神的荣耀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去争一口气，你是一切为了神。然后呢，温柔就是一个谦和的态度。温柔不是优柔寡断，也不是没有立场没有意见，而是能够忍耐的，有容让人的雅量，能够很智慧的回答，对任何问题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要预备好。那个有人讲过啊，那个 C.S. Lewis 讲过，如果一个没有预备好的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外邦人的对手，因为今天他可以提很多问题你根本都答不出来，所以你都要先把自己准备好，然后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最后呢，他说我们，他然后他说要存着无愧的良心。不但这样子，基督徒啊，他是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来对人对神都有一个对得起神，这样的话你心里是一个坦荡的，是一个舒畅的。当你良心平安的时候，你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安全感，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而且对得起神。也当你受到毁谤的时候，就受人诬赖的时候，你也不是用口为自己争辩，而是用那个无愧的良心品性来作答，让那些毁谤的人自己就没有话讲了。原来他们毁谤的都是假的，都是没有根据的，反而他们会羞愧，反而是羞愧。所以这一段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虽然在这个敌对神的世代里面，社会里面，我们基督徒还是有我们的标准，我们应当怎么在这个世代里面来面临或应付这些敌对我们的人。我们的态度还是第一，我们为义受苦，神是知道的。第二，为义受苦不怕人的威吓。第二，心里尊主为圣。第三，要常做准备。第四，存着无愧的良心。这样的话，在任何一个敌对的时代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一个方法来面对他们。好，先停一下，看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要反应的。 沉着准备啊。嗯。是。好。对。对。我想刚才那个我不是说给吴威和王晶一个家庭作业，其实也对你们家长，就在面临那个课题的时候，同性恋课题应当怎么样，我们又是持守真理，但是又不愿意小孩受到那种污染，我们应当怎么样，你就要先思想，然后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也是准备那个课题，懂不懂？我是讲那是一个很好例子。那还有在我们平常，如果我们要去，所以有一个课啊，叫做护教学，听过？那护教学的 apologetic 就是从这一节经文啊来做根据的，你都要先准备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帮助。比方说对不信的人，他说根本哪里有神，那个护教学就教导我们从这个宇宙的创造宇宙观，还有从我们良心的观，还有世界的目的，还有等等来证明有神。我是举一个例子，或者他说哪里有神迹，怎么可能你把那个神迹今天再做一下我才相信圣经，那你怎么去回答，都有一些这些的帮助。那些是对一些不信的一些，还有呢，其实最好的准备也就是整个讲的从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比方说如果人家这样欺负你，但是你反而还这样为他祝福，那他一定觉得很奇怪，甚至于被你的这种好行为吸引，问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告诉他因为神怎么样爱我，怎么改变，就是先准备好。所以常常我们应该有时候有一些常做准备很好，应该把它写下来。有时候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要把我们的见证给人家，但你见证你把它先写下来，他会讲五分钟，你把那个不要的话都删掉，五分钟你跟人家做见证，五分钟就把你的神在你身上怎么改变，这都是先准备好。如果你心里愿意说是能够常常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主做争光，有一些的问题要怎么帮助人家解答，或者我的生命怎么样，都把它写下来，那不懂的去问老师或找一些书把它都写下来，这都是一些准备的方法。或者你知道你跟你交往的一些朋友常常会反对神，他要问什么问题，或者是反对基督教的做法，那我们都把它准备好，用一个智慧温柔的心啊，敬畏神，求神来帮助，这样子，很好的问题啊。好，还有呢？啊，没有，我们就讲下一段啊。下一段我相信很多人读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不了解，因为里面有的人甚至以为说人死了还可以得救啊。那这一段又跟前面我们读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刚才讲到我们面临这个敌对的世代里面，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为义受苦，而且要预备好，而且要存良无愧的良心，那跟下一段又有关系。我们来读下一段，我们再从十七节读起，十七节读到二十二节，一二情，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是被治死，按着灵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阴间监狱的听的，曾在洛阳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至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这洗礼本不在乎污秽，只留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他。这一段彼得插在这里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而且为义受苦那个神都知道的。然后主耶稣基督，他以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例子，而且主耶稣不但受苦而且得胜的例子， 来告诉信徒，你为主受苦就跟主耶稣受苦一样，虽然是受了苦，但是却是得胜的。重点就是说，基督的受苦而得胜，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同样，每一个基督徒走的是一条路，都是先受苦后得荣。主耶稣怎么借着受苦得胜？今天我们一样借着受苦得胜，是这一个重点来解释上下文。好，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是最好的榜样，为义受苦。那他为义受苦啊，他怎么样得胜？从四个方面看到主耶稣的得胜。第一，他的得胜是因为他背负了人的罪孽。主耶稣他受苦，当他前面讲到，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义受苦，你看基督也是因着神的旨意为义受苦。那今天跟我们什么关系？我想到今天关系就是我们在这个黑暗不幸的时代，我们为义受苦，原来是能够把神的救恩传出去，这是一个神最高的一个旨意。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借着我们顺服，借着我们一些美好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让人因此得到救恩。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盐做光登山宝训，就是这个重点。我想彼得，我们今天原来在地上，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灵魂，神看重的是每一个人的灵魂，借着我们虽然在这个不义的世上受苦，能够把神的救恩传出去。我们先看主耶稣他怎么样啊？主耶稣也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你看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都能受苦，能强调他上十字架的路，而且强，我们已经上面讲过他受苦上十字架，现在讲到他的死，他能够一次受苦，他只要一次就好了，不要再重复，他一次就带有永远的果效，完全的动作，不像犹太人要常常的献祭啊，主耶稣不需要。代替就是一个重点，本来我们是有罪的，但是是神代替我们，为了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为了开了一条路，这是主耶稣他受苦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人啊因此可以得救，而且是他是这个借着这个他是得胜的。另外呢，接着讲主耶稣的得胜是什么，他的得胜是在他的去宣告，他死了去宣告，他这里说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他是死了，按着灵性说，按这里有一个但按着灵性说，按着灵性说就是说在灵里面，主耶稣肉体死了，但他的灵啊却下了到了阴间。这里灵啊，当然也有人解释说按着圣灵说，是圣灵给他的能力啊。主耶稣他死了以后，在灵里面或者是借着圣灵去传道在监狱里的聆听。什么叫做监狱的聆听？我们先要解释一下，监狱的聆听就是在人死了以后啊，灵魂在阴间，这是指着那个在阴间的灵魂，人死了都在阴间里面。那主耶稣死了以后，他的灵也是下到阴间去，在那里传道给他们听。首先解释什么叫传道，这里的传道不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讲的说人死了以后在阴间还可以听到福音，不是的。这个传道的原意叫做宣告，主耶稣去，他不是翻译的问题，不是不应该翻成传道，是翻成宣告。主耶稣到阴间去宣告什么？宣告他的得胜。主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他完成了救恩，完成了神的旨意，完成了一切人需要的罪，他代替了人的罪，现在到阴间来跟所有困在阴间的那些灵宣告他的得胜。哎，
这个英文也是，就是也
哎，不是对的翻译，是要宣告 proclaim， 而不是 preach。
就是你看过他的？
有的，你可以有那个希腊文来对，不是希腊文来对照的，哎。是，那个因为这都是翻译本，懂吗？翻译的时候是跟那个翻译人的背景有关系的。好的，那他这个宣告这些在阴间就是他的得胜。当然，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解释啊，他的宣告在困在阴间的那些灵啊，宣告他的得胜。好了，第三啊，他在解释，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打点点点。我上次已经解释过，点点点 ，Vivian 是什么意思？原文没有，是翻译的人补充上去的。这个就是翻的不对，应该翻成就如，不是就是。主耶稣对哪些阴间里的灵宣告了就如，不是说只是在诺亚时代那些死的的人，而是说所有在死的的阴间的人。那为什么说就如？因为在诺亚时代是大批的人不信。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是救如。当时啊，进入方舟得救的人有几个人？飞便、
啊、
我们中国那个船呢、啊，就是什么八口。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你看，有些中国字跟这个圣经的字啊是配合的啊。好了，请问你在挪亚方舟的时候有多少？世界上有多少人口？谁可以回答？挪亚方舟的时候世界上有多少人口？大约了，我说大约、嗯、
1000万。
还有了，可以再给我一点。洪水他们推计啊，是在主前2348年，这是他们推算的啊。那从创立世界到洪水已经1600多年，这也是推算，我只是想推算在1000多年，那时候世上有多少人口？猜一猜看。你知道当时的人口都洪水以前人都活多久？最长的活几岁？
900多。
咦，啥？马祖上了，是不是969是吧？亚当也活到930几岁好像。那时候每一个人几乎不是每一个人，他们人都活到900岁，懂不懂？800-900岁。所以亚当都看到他7世孙，懂不懂？可以看到好几世的。好了，你用这人口的比例啊，你1000多年如果在那回来，他们算过大概是人口多少？最保守的，最保守，你们回去数学好，回去算算吧，用这种人口比例。你看在1900年那时候整个的世界人口只有大概10亿不到嘛，现在将近60亿了，懂不懂？那才100年呢，看到没有？1900年大概世界人口，你们查一下，不到十几亿，现在已经60亿，这才100年的时间。所以亚当不是亚当，挪亚洪水的时候最保守的估计是10几亿，最不保守的估计超过现在世界上的人口。有多少人呢？但是有几个人得救？其他人到哪去了？不可思议。因为为什么？你看你就知道。我们再看啊，当时得救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好了，现在等等啊，当时挪亚预备方舟预备了多少年？挪亚盖方舟盖了多少年？回答一下这种很简单的问题啊，120年嘛，懂吗？旧约都告诉我们120年，挪亚，而且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挪亚船易道，他在120年盖方舟是神叫他盖给当时，而且这120年他还传易道，每天在传道，他在这个叫做方舟讲道，懂吗？今天有圣殿讲道，他叫方舟讲道。这个讲了120年，当时的世界上那么多的人都是怎么样笑他，他是为义受苦，而且 讥笑他，因为那在洛阳以前没有下过雨，懂不懂？下雨是在洪水以后开始下雨，那时候世界的运转，现在不能讲，这以前创世纪有讲过，世界那时候没有雨的，雨是在洪水以后。他说将来有这个大雨，而且盖了方舟，这是神的启示，你们不悔改不进方舟都要灭亡。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在笑他，而且逼迫他，但是他忍耐的传道。他为什么忍耐传道？他是说，他说是而且神容忍他们。但是等到洪水来的时候，八个人，挪亚跟他太太还有他有三个孩子闪寒雅弗，还有三个媳妇，也不错，总是传了120年，还有七个人得救进了方舟，借着这个水啊得救。什么叫借着水得救？因为当洪水淹没的时候，整个地上被淹没了，但是挪亚他在方舟里面，虽然经过了这个水，经过了这水，但是能够逃避了这个灾难，得到救恩，得到救恩。然后他继续说啊，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个洗礼本不在乎，就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是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今天呢，我们借着洗礼只是一个表征，我们借着洗礼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得到了救恩，就象征于当时在挪亚时代，那些人不接受挪亚所传的福音，不进入方舟，最后被灭亡。今天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得到救恩，度过了这个灾难，而且得到救恩。而且他说这个呢，也是让你有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什么意思有无愧的良心？就是有一天当神来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确定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得救。你看这跟上文有一个对比，上文讲到就像挪亚，他是热心行善，他是为义受苦，也不怕人威吓，120年他心里因为尊主的话，而且人家问他的时候，他一定也回答人家，告诉人家逃避着，而且他还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一个，他尽了他的本分传道；第二个，将来在神面前也得到救恩，得到拯救。今天同样，基督耶稣他一样的受苦，那我们今天如果也是一样，像挪亚一样在这个地上为义受苦，也像基督为义受苦，原来是代替了人的不义，把人得到救恩。今天如果我们为义受苦，有基督的榜样，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一样也是得胜的。第二，基督是到阴间宣告他的得胜。第三，他在挪亚时代那时候得救的人，今天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得救。最后他讲了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已经进入天堂。白主位，那个天堂又是应该那个堂子要点点点，那个圣经没有讲到天堂，这是耶稣进到天上。当然你说天上就是天堂，当然也可以这样解释，不过这原意就是天上。耶稣进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他。耶稣虽然受苦受死，但是复活，而且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右边就是最有权柄的地方，而且是永恒的治理，所有的天使天上地下有权柄的都来服从他，他是得胜的。同样彼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受苦的信徒，你想到耶稣的受苦得胜，我们在这个受苦里面一定是得胜。所以不要怕人的威吓，按着神的旨意，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是这个总歌的意思是这样。好，简单的讲到这里，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分钟关于这一段。哎，好，第三点就是主耶稣的受苦啊，是让人主耶稣的得胜让人得到救恩。这样，第一个啊，主耶稣的得胜四方面，对不对？第一方面，他的得胜是替我们承担了罪；第二，他的得胜是他在阴间的宣告；第三个，他的得胜是因为他把救恩带出来。 在挪亚时代，挪亚传的道也是借着神的灵，基督的灵在挪亚心里面传道。那时候耶稣基督虽然没有降生，但他借着这个灵让挪亚传道，而且借着这个传道带来救恩，得胜的救恩。最后基督的得胜，他是超过一切的得胜。所以我们应该，彼得告诉我们，不管神是那么有能力而且是得胜的，同样我们信徒啊，也是有一个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逼迫。 Eventually 最后我们一同跟神坐在天上，启示录告诉我们，而且在那里来治理，跟神一同治理。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的榜样，就做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榜样，是这个意思。但彼得把这么好的一个教导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时代，下个礼拜，这个礼拜 coming week， 让我们在任何事上都欢欢喜喜的，因为看见主的得胜。我们在地上，保罗说啊，罗马书十二章，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我想起将来神给我们的那个很好的经文啊，罗马书第八章，讲完这节就下课啊。八章的第十八节，我想起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如果你想起将来的荣耀跟现在，它是原来是羽毛和黄金的比，将来的荣耀是贵重无比，现在的苦楚不过像羽毛一样，算不了。而且怎么应付苦楚了？罗马书八章也告诉我们怎么应付苦楚。好的，我们来祷告。